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再次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所要来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22节一直到第16章的第35节。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已经出埃及了，包括上上回提到的14章神带领他们渡过红海，原文呢是芦苇海，以及15章呢有摩西跟米利暗为整个拯救的事件来做诗歌。再来呢，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从埃及走到西乃，走到西乃呢大概有三个月的脚程啊。可是呢，这三个月的时间却让以色列人在这短短的旅程里面经历了至少有四个危机，或说有五个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15章的22节到第23节马拉的苦水事件。第二个危机就是16章的1到36节的对于一个足够食物的需求这样的一个危机。而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前面两个危机。第三个危机呢是在17章的1到7节腓力定的缺水事件，以及第四个危机是第17章的8到16节与亚玛利人征战。如果说有第五个危机的话呢，有一些学者就把摩西的体力状况算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危机，因为摩西呢显然在18章那个地方看到他操劳过度，如果没有人帮助他的话呢，以色列人可能会失去这一位好像他的健康已经濒临崩溃的一个领袖啊。此外，在我们今天所要研讨的这个段落当中呢，有一个希伯来文是重复出现的，包括后面的几个危机，这个字也会同样的出现。希伯来文的发音呢叫做 Nasa， 这个字是试验的意思，包括在15章的25节跟16章的4节都出现这个 Nasa 这个动词。在第15章第25节那个地方说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 Nasa 他们，在那里试验他们。接下来在16章4节呢也有同样的 Nasa 这个字的出现。16章第4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 Nasa 他们，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所以 Nasa 这个字呢在这两处经文当中看到是以上帝作为一个主词，而以色列百姓是一个被试验的对象。可是呢，如果这个动词呢主词跟受词意味的话，就是呢如果它的主词是以色列百姓，受词是上帝的话，就变成是一个负面的，就被翻成是试探，以色列百姓他们试探上帝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词汇，负面的词汇出现呢，包括在17章的第2节跟第7节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 Nasa 这个字是在这整个段落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字义研究。而这个 Nasa 这个字也凸显出来，人是不能够去试探上帝的。而人不能够试探上帝所代表的一个意义是神的一种可靠性，并不是靠着人类一次又一次经验的堆积而成的。此外呢，百姓呢常常发怨言，摩西就常常是百姓发怨言的一个对象。可是经文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当人对于上帝的仆人口出怨言的时候，就等同于质疑上帝。我想这观念也必须落实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向上帝的仆人口出怨言，也就等同于质疑上帝了。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用心的一节一节的来看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一直到16章的36节。我们休息一下，也预备好打开圣经，打开旧约的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并且预备笔纸，准备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
圣经的真理， 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段落呢，是在15章的22节到第26节，在马拉得水的这个事件。我们知道从22节一开始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在当时呢，缺水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在旷野走三天的路程呢，三天的路程大概是30-40英里啊。大概一天他们可以，一般人可以走10英里。这个统计呢，是因为当时的文献记载着一个牧羊人领着羊群走路呢，走路在旷野大概一天可以走10英里。当他们后来缺水，可是找到水泉的时候，却发现那个水是苦的。因为马拉这个字呢，就是从苦这个字呢变来的哈。第23节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当时在取地名的时候呢，都是跟当地有关联的，比方说这里水是苦的，就取叫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哈。24节，百姓呢，因为这个水苦又找不到水哈，找到水这又是苦的，所以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早期的教父很有意思啊，他们只要看到木头，看到树，就说这个是预表十字架。所以早期的教父呢，就把出埃及记第15章第25节这个地方那个树那个字，就把它当作是十字架，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下文说呢，这个树丢在水里，这个水就变成甜了。他们就很有想象力说，这里就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把我们从罪的苦楚里面拖到神的应许之地里面，享受那个流奶与蜜的甘甜。德仁过去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里面，德仁特别有提及像英国的学者 Howard Marshall 呢，他对于预表的一个定义。所谓的预表，最严谨的一种解释是，在新约有提到这一段旧约的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们才可以回到旧约那一段经文，说是预表新约的什么什么。比方说在约翰福音提到了这个铜蛇，这个铜蛇是表示的是基督的意思。当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来读铜蛇那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说这个铜蛇是预表耶稣基督。同样的，在这地方呢，出埃及记第15章第25节，这个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成甜了。在新约并没有提到这处经文，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呢，在这里树是预表着十字架，是预表着基督的救赎。否则我们读经的时候呢，都是按照一种我们个人的想象力，在做一种想象力的比赛，而不是像提摩太后书那里所说的，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接下来25节下半段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在这里呢，以色列百姓是面临到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个物质上面、生活上面的一个难处。而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不是第一个反应是来寻求神、来仰望神，他们反倒呢，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发怨言。过去的人有提到呢，整个以色列的整个族群是一种奴隶的味道很重的，他们只管吃，只管住，只管工作，其他我都不管，反正我是个奴隶嘛，都有主人为我生命负责。所以神必须透过这个试验呢，这试验有的时候是一种考试，是一种帮助，帮助他们慢慢去调整调整调整，成为神所喜悦的，成为一个健全的属神的百姓，而把那个奴隶性呢，把那个过去的劣根性给慢慢的除去。所以在这里呢，虽然这些百姓他们一开始面临到物质上面的缺乏，他们的本能反应是一个埋怨， 可是神的反应不是责备他们，反倒是在那里定律例典章，教导他们，试验他们。26节又说什么呢？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当时不止水源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缺水也会有很多疾病的产生，然而这地方却指向一个教导，是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当你们听耶和华的话的时候，神就会保守这群百姓，甚至于神是医治他们的主。有学者就在这里去研究说，什么叫做我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这个加在埃及人身上是指的什么呢？旧约学者有一些就认为说，这广义的指的是那个石灾，如果更准确一点说，跟水有关的就是那一次的变水为血的那个事件，使得这个变水为血那个水呢就不能够喝了。从这里呢，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提醒以色列百姓说，神所供应的水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喝不入口，因为他是那位耶和华，他是他们的医治者。这段经文呢，也是耶和华拉法的出处啊，就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27节就提到，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下一站是以琳，而那以琳呢是一个沙漠的绿洲，在那里呢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啊。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对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可以说是疲惫不堪的、啊。以琳可以说是一处乐土哈，他们三天没有水，到马拉又是苦水，后来神就趁机教导他们，就引导他们去经历神。到27节，他们到了一个这么棒的地方呢，就当地来讲可以说是一个乐土啊。可是呢，以琳不是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喝完水之后还必须继续的往前行。接下来就是16章的第一节到第36节，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个段落，在寻的旷野有玛纳和鹌鹑的供应。然而在进到下一段之前呢，德人要再一次来提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德人所说的，当我们向上帝的仆人口出怨言的时候，就等于是质疑上帝啊。我们先来看第16章，16章的第7节到第8节。第七节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怎么样？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在这里指出一个原则很重要，当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发怨言。有一些教会把传道人当作是雇工，指挥来指挥去，不合己意就恣意的谩骂。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神的仆人就等同于是一个神的代表，不要把传道人当作是白痴笨蛋，不要把传道人当作是一个谩骂发怨言宣泄的一个对象，甚至于欺哄传道人。我们看在新约当中，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说，你们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谁呢？欺哄上帝。所以在这儿呢，也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在面对跟传道人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尊敬。我不是说好像如果传道人有一些有问题的地方，有错的地方，我们不要讲，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必须要有基础，必须凭爱心来说诚实话。凭爱心说诚实话，原文是呢，说真理的话是在爱的里面。所以那个表达呢，也不是那一种恣意发脾气的表达。对传道人说话呢，也不是把他当作是出气筒一样发怨言的，将愤怒倾倒在他身上。我认识有一些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受气了，就到教会里面，反正我受气了，我就把这个气呢有一个发泄的管道嘛，我就发泄在这个传道人的身上。 巴不得这一处经文给你我提醒跟警惕。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就正式进入到16章的第一节到第35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好，我们就正式进入到16章。这16章开始呢，就提到玛纳跟鹌鹑，上帝呢就提供这两样东西作为他们在饮食上面的一种供应啊。这两种食物呢，有学者从当地的地理研究，从西奈半岛的食物里面去看的话呢，他们觉得玛纳很像在当地的所谓的柳树枝上面昆虫或者寄生虫的分泌的一种液体，而鹌鹑呢，可以说是一种雉类啊，在鸟当中的一种雉类，是体型比较小的。这些鸟呢，这些鹌鹑呢，它们春天会从这个非洲呢就飞往现在的欧洲，然后到了秋天呢再飞回非洲。而西奈半岛呢是他们一个栖息的一个定点。我想面对鹌鹑呢大概没有太大的争议啊。可是玛纳呢，德人就不见得认同很多的学者他们在确定玛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因为玛纳呢这个希伯来文它原文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并且呢在经文比方说生命记第八章三节，我们来看一看生命记第八章三节，从生命记八章三节就已经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不用去搞懂到底玛纳是什么东西。八章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所以这里就很清楚说到是以色列的列祖他们也不认识的玛纳。所以如果从地理上面，从西奈半岛当地的一些土产，包括是所谓什么昆虫啊所分泌的分泌物的话呢，从这角度来看，我想跟生命记八章是有一点相违背的，因为连以色列百姓他们也不认识这种东西。如果西奈半岛有出产的话呢，我相信有一些以色列的列祖他们必然接触过这样的食物。好，16章第一节说呢，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我们知道呢，以琳虽然是一个沙漠中的绿洲，虽然是一个乐土，可是它并不是神所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离开以琳继续的往前行啊。在这里提到呢，是已经第二个月的15日了。而在第二节说以色列全会众，这以色列全会众这个名词呢，就是代表着比方在新约的话，就是用教会这样的群体来对比旧约的以色列全会众。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第二次发怨言呢，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在这里呢，许多学者就发现很有意思啊，因为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缅怀过往的日子，好像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过去的生涯是一种奴隶的生涯。所谓奴隶的生涯呢，是可不可能有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呢？不可能的。奴隶可不可能吃这个大块肉的肉锅呢？也不可能的。他们的埋怨似乎是无理，而他们的这种表达呢，只是要去强调他们食物不足，尤其呢是他们没有肉类可以吃啊。可是从民数记第11章22节就知道呢，其实他们以色列百姓就犹如当时在旷野的其他的牧人一样，不愿意去宰杀他们自己的牲口啊。如果不愿意去宰杀他们自己的牲口的话，那么在旷野呢就只有奶跟酪可以吃。其实他们还是有东西吃的，只是他们不愿意啊。所以可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指责摩西呢是一种很居心不良的一种指责啦。 第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在这里呢，那撒那个字，试验那个字就再一次出现了。我在之前也强调过说，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那种奴隶的味道非常重，他们在埃及所生活已经累积了许多不好的习惯，甚至一些错谬的性格在当中被塑造而成，以至于他们这种长久的奴隶性格在一夕之间被解放，获得了自由。他们突然间去尝到了那个自由的滋味，有许多无理的劣根性呢就暴露出来，然后神借着这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其实是要去调整他们，让他们做一个真心愿意、诚心愿意去顺服神话的儿女。第五节说，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第六节说，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第七节，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第九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第十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呢，神透过这个命令，透过这个玛纳的收取的一种方式呢，也是在让神的百姓有机会去学习怎么样遵守上帝的命令。否则他们如果不照着去做的话，他们就必须要自行去消受那个尴尬的后果。而且透过这个玛纳的供应，每一天都供应新鲜的玛纳，让他的百姓能够学习信心的功课。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特别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学习在每一天当中用信心来仰望上帝的供应。此外呢，在这里虽然提到了两种食物，一种是鹌鹑，一种是玛纳，但是呢，从文学的分布当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里呢，其实强调的地方重点是在玛纳的部分。所以第十三节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十四节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十五节说，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玛纳，这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哈。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玛纳，玛纳。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叫玛纳呢？原文就是这是什么，就是十五节最后那几个字。然后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十六节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枚耳，一枚耳大概等于二到三公斤呢之多的量哈。然后多收的呢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哦，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因为人都有贪心的，你知道吗？人想要去多拿一点的。好，经文下面说，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十九节说，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二十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因此这是一个试验，可是呢，还是有一些人不愿意顺从神的话，而摩西也因此生气。 接下来呢，就提到有关于安息日的问题了哈。这在这里呢，也是旧约当中最早提到安息日的经文。第21节说，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22节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厄梅尔。两厄梅尔，刚才德仁在16节提到，这一厄梅尔大概是两到三公斤啊。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饭量来收取嘛。其实神是在试验他们，在帮助他们要顺服神的话。如果有人不顺服神的话，多收了一些没有用，隔天就臭掉了。一次两次三次，他们就知道要认真的去遵守上帝的话语。可是第23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这安息日呢，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很陌生的。他们过去在埃及是奴隶，他们从来没有休息过，没有什么一天有机会休息的，每天都要工作。而摩西这个时候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节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要留到早晨。24节，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换句话说，他们多收了一份嘛，本来应该收一厄梅尔的，可是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就要收双倍，收两厄梅尔。第25节继续说呢，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26节说，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27节，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你看还是有人不信呢，就出去呢，收什么也找不着。2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29节，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30节说，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件事情对以色列百姓社会阶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你知道劳动阶层呢，有一天可以休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最起码为着要去赚取食物，要去收取食物好了，也必须要劳力。可是神顾念他们的需要，让他们有一天可以什么都不要做，甚至于连吃的东西呢，神都帮他们预备好了。所以整个圣安息日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讲，不只是一个试验，试验他们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也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当我看到这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感动。即便以色列百姓埋怨，你知道吗？其实神在帮助他们，神还顾念他们的需要。这群发埋怨的人，发怨言的人，神却如此的爱他们。31节说，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就是这是什么东西，曼纳。然后样子呢，像这个盐碎子哈，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32节说，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33节说，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34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就是约柜啊，前存留。35节，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会幕也还没有建成啊，也那时候十诫也还没有颁布，所以在这里呢，只是作为一个吩咐啊，而这个吩咐呢，是稍后的日子才要执行。而旧约的这个玛纳呢，其实也让我们联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58节，耶稣宣称的，他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启示里面，虽然在旷野的玛纳，它是一个从天上降下的礼物，可是它还是不能够豁免死亡，人类还是会死亡。但是耶稣是那个从神而来真正的粮食，他要把永生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让我们今天处在新约时代的你我，也透过玛纳来向耶稣基督感恩。